每天晚上在床上想的最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吵架又吵赢了。
为了吵赢我的爸妈，特意画了一个 PPT 吵架。
这碗汤泼到你这张厚脸皮上，看看能不能浇透它。我妈就说父亲节到了，你要送你爸什么？我说送我爸什么？送我爸去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
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小花。
听过我们往期节目的听友应该能够猜出来小花是谁，她就是职场那一期受到领导最大霸凌的嘉宾。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非常的直接，就是想要教大家如何去吵架。虽然我们自己吵架也不是特别在行，但是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然后不同的手段教大家那么一两句。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过一些就是关于吵架方面非常痛恨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说我一吵架我就非常的想要哭，就是哭得自己很手足无措，对方会觉得哈，就是这点你就不行啦，就哭成这个样子。
另外还有那种在小的时候早上白天跟人吵架完，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自己可以反驳的话，然后就非常懊恼，
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我大学的时候也还这样。
那你现在不这样了吗？
现在偶尔会，当发挥的不好的时候就会后悔。
那我们今天就是根据这个吵架的主题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吵界是什么样的地位好了，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地位，自封一个称号好了。像我的话，我是那个发疯辱骂派的，因为我吵架的时候脑子转得飞快，我身边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骂人的素材，这也是我之后会教大家就是一个脏话骂人版。我是那种一言不合就会发疯的人设，会是那种枪打出头鸟里面那把枪。
不是那个鸟吗？
对，因为我是那种扫杀那个鸟的人，就是我还要厉害一点。
我自己是属于义愤填膺派，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一点儿委屈，随便在生活中发生一点儿不公正的事情，我就会怒从胆边生，然后开始想要骂人。
哈，那你这么正义啊。
主要是脾气不好了，只有骂人骂爽了才能好好讲道理。然后我主要主攻的方向呢是跟家人吵架和跟陌生人吵架。
这样，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生活中其实吵架的频率不高，但是每次一吵必是一个大吵。所以我主打的就是一个自信，就是我坚信自己是一个讲理的人，所以无理取闹的一定不是我，所以一吵架就是我必须赢。
那你是那种自信派啊？
是这样，
自大派。
我没有自大，我是不会无理取闹的，我这个人就是讲道理的。
okay， 你最好是。本期播客我们将分成两个 part， 第一个 part 我们将讲一讲各自在生活当中的日常吵架案例，它非常的典型也非常的精彩，大家最好是给我听听完。然后第二个 part 就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总结出我们的吵架经验，然后从中提炼出了什么方法论。我就是一个把我的私生活大公开，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
把你的美素质大公开吧。
美素质大公开。然后我们先让 Melody 讲一讲就是大家会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触碰到的一些吵架的情况吧，毕竟我觉得大多是文明人吧，也不会经常的去跟陌生人吵架
啊。谁是文明人啊？
我是文明人。我觉得大部分的吵架可能是来自于工作呀，或者说是家庭方面的原因，
就天天跟老板和老妈吵架是吧？
嗯，老爸也是应该吵一下的，虽然父爱临天家。对，
大家能不能评一评，看谁的吵架更加精彩？
那必然是我啊，因为我本人有一个大招今天要放。哎，那么就有请 Melody 先来讲一讲他的案例吧。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外面习得的这一身价值观在回家里以后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我家的现状是中年男人他不用干活，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会干活，不会干活的中年女人也不需要干活，但是他们要承担那种比较懒惰的这种道德压力。然后最后干活的人呢基本就是我妈，希望我也能干活，希望我能继承我妈的优良美德。但是我在家里基本上就只做洗碗这一件事儿。
那你做的很多了耶。
真的，我最讨厌洗碗了。
这
辈子没洗过碗。
这年夜饭得洗多少碗呀。
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做什么了，但是我外婆还是觉得我没有承担起一个女孩子应该做的东西，就开始苦口婆心的劝我要多多洗碗，什么我的姐姐妹妹都在干活，就我不干活。但是我没有直接跟我外婆吵架，因为人家就是年事已高，所以我打算以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 我就说我在家里的所有劳动全部都对标我的表哥，我的表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表哥只坐在那儿玩手机，那我就只玩手机，反正你要要求我的话，你必须让我哥先做出表率。对，然后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儿。但后面是我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家里一来客人，然后我不想跟家里的亲戚见面，我就回自己的房间。我妈觉得这简直大逆不道，就先给我发微信消息说你赶紧给我下来。
可你不也这样啊，家里一来人就把狗放出来，然后那狗明明不想出来，你就说牛牛你必须出来给我表演一下才艺，你必须陪着这些客人。
你会成为你最讨厌的人。
最后大家都活成了爸妈的样子，然后你的狗奋起反击说我要跟那个潇潇大吵一架。
我妈就是一直在给我发消息，后面直接在楼下喊我，我就跟她大吵了一架，我告诉她我就是不干，你就是逼不了我，你管不了我。那我亲戚家里就是有很多人都在的场景，我直接砸了门，然后我就直接跟他正面刚了，因为我觉得他年纪也比我外婆小一点。
这什么理由？
心理承受力应该更好吧，还有往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从现在接受女孩是个疯子要比较好一点。我妈就骂我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夸你啊。
然后
受到了家人的肯定。
然后我就赶紧回了房间，但是在跟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就具体的吵架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马上就是给他发了一个约法三章，告诉他我的三个诉求：第一，他不能催婚，然后不能评价我的任何外貌，不能挑剔我长胖还长瘦了，不可以；第二是家务均等，我所有做的事情我哥必须做，我哥做什么我做什么；第三是他要尊重我的个人空间，不能强迫我去做别的事情。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一起床就发现我表哥来了我家，就已经在干活了，就效果非常的显著。我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告诉我妈一些我的想法，然后他也开始在第二天去质问我的舅舅，为什么你的儿子在干活你却不干活。
你妈好有才华，你妈觉悟好高啊。
学的真的很快，
举一反三能力很强。那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爆发吵架，然后之后我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嘛。我长期的策略还是希望我成为家里的主心骨，所有人都听我的，这样他就不会对我指手画脚了。虽然最开始我跟我妈爆发了矛盾，但我后面其实在说我跟你其实是一条战线的，我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让你少受点苦。
哦，你在假装。
对。
你在俘获人心，你在切入敌方阵营。
对呀，就是我跟他其实不是有本质矛盾的人，而是那些火起来的舅舅们，就是他的哥哥弟弟们才是他的敌人。
那我想起来我之前就是跟我妈聊天嘛，我妈就说父亲节到了你要送你爸什么，我说送我爸什么，送我爸去死。然后我妈说我爸说你怎么这么讲话，然后我就说他就是养大我的人不是他，然后他说那你养大你的人是谁呀，我说是你还有我的外公外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放到了跟我同一个战线上，结果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你要记住养大你的人是我一个人，不是你的外公外婆，也没有你爸爸，就是他自己主动跟我站到了一条线上，说让我送我爸去死好了。
就跟他转移了个矛盾。
最后就只跟我说一句话，你要记住养大你的人只有我，让我记住他的恩德。然后想说好吧，
好啊，好啊，
好吧，
行吧，行吧。那番茄呢？感觉听你的故事，觉得你是一个挺疯的人啊。你吵架应该不是我走这种道理路线的吧？
首先就是疯的人也是讲道理的，并没有说我这种疯子就是不讲道理哈，就是因为我疯得很有道理，所以我才能疯得很持久。像我的话，我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的 drama 了。在去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嘛，还刚好是在一个疫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被困在学校里面，就是从三月底的时候一直到六月份，然后我在学校里被关了长达就是两个半月左右。在那个期间呢，我非常的可怜呀，我们的房间非常非常小，就是可能放一棵圣诞树就会你就无处落脚的程度。然后那个时候在被关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寝室有一个人突然阳了，我们所有寝室的人被拉出去隔离了。带回去的时候发现我囤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包括卫生巾，然后洗衣液， 抽纸什么，就那个时候我上铺就是在上面偷偷的哭，我想说怎么了，然后他就听了一下细节，他那边我真的没有纸用了，
哎呦还哭啊，那拍哪儿啊，
就是非常的可怜。我想说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就是在寝室里深夜崩溃，是因为自己没有餐巾纸用。在长期困在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吗？那你就非常需要借酒消愁，然后我那个时候只能喝过期的江小白，我喝多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是酒精中毒了还是我食物中毒了，因为它已经过期很久了，真的就是可怜到爆嘛。那时候是我们学校的小卖部，它其实是可以提供物资的嘛，然后我们每一次都会通过统计，就是这个每一个寝室需要什么，然后汇报上去，他们会给我们供应过来。但我们已经提交了5次申请，但我们只拿到了1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物资非常的匮乏。但是就是隔壁的寝室已经吃上了奥利奥和老李鸡腿，
为什么呀？
对啊，
不知道啊。当时我们的辅导员就开了一个会议，但他当时只邀请了我们的楼层长，就是可能加起来就10多个人去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有一位非常心慈人厚的楼层长把这个会议链接发了出来，然后我们整层楼100多个人都加入了这个会议，然后这个会议就变得空前的浩大。我本人就是当时非常的恼火，因为我非常想吃老李鸡腿，然后我就是
有多好吃，
就真的就是当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到东西之后，都没有吃到零食之后，你会非常的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辅导员他其实开这一场会议，他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他是为了维稳嘛。然后我当时非常的恼火呀，我就开了麦，我就开始跟他疯狂的吵架，我就给他举出了1、2、3、4、5、6、7，一共7点，然后要求他给我一个回应。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点名批评辅导员，
好大的胆子，
来啊！
就是因为他会以为说同学们有没有意见，他会以为就是说啊辅导员们辛苦了什么，我上去说你们这样太不讲道理了。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政策，然后我们也有在努力的去实施它，我觉得是有反馈的。然后我就说啊那有反馈你开这个会议干嘛，那不是因为反馈没有得到落实所以才会有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会议吗？我就跟他疯狂的吵架，然后据理力争了50分钟。
有够能吵的。
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一个桥段，就说是因为我们的原因，然后觉得我们的反馈不够及时。然后我说哎，老师要不这样吧，我们这边给你拉个群，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边的反馈不够及时的话，我们可以拉一个100人小群，然后
百个哪里小啊，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群里来，我们整理了一个 Excel 的表格，提出了我们的诉求，只要进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需求，我们在5分钟之内迅速的把这个群建好了，然后开始通过麦跟他喊话说，老师我已经邀请你进群了哟，请你快快通过一下就是进群申请。
哇、
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壮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姐妹全程给我录了音，录下来之后就是有40-50分钟嘛，还有人
成为直播客，
对，还有人就是帮我做了那种应援牌。最有效的一个点就是当晚我们的物资就送到了，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以及你是真的会反抗的，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因为我拿到了5个老李鸡腿，我爽得要命，我吃了一整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洗衣机一直没有开，然后第二天洗衣机也开了、第三天他们进入了那个100人小群。
哇，
整个就是一个爽到爆，
感觉你要赢了耶。
所以吵架吵赢的重点是要抓住对方的痛脚，但他最怕的是什么，你就怼着那个点，你如果不满足的需求，你最在意的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了。感觉番茄今天要赢得这场吵架比赛了。
从这期播客开始录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赢得这场比赛。
我有100个应援会，100个人的应援会，
甚至因为吵赢了有应援表情包。
我到时候把应援表情包发到听友群里面，大家可以进听友群看一下。
不行，小花不能落后，讲出你的故事。
好，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跟父母 battle 的一个吵架故事，但是跟 Melody 的就是不是很像，因为其实我家不太有就是家务啊重男轻女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这么好的家庭啊。
他但是有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爸妈无数发泄的控制欲望全部都放在了我的身上，他们就真的是想要掌控你的人生的那种， 大到就是你未来想要干嘛，小到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他们都觉得你一定要听我的。然后所以我跟我爸妈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争执，就是在我上大学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其实一方面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确实没有什么想法，我没什么可反抗，我觉得他们说的就那些 idea 就也还行吧，我就 OK 同意。然后但我上了大学之后，然后过了一年，我对专业有了自己的想法，
完了
就跟就跟他们产生了分歧。
所以你们学校是要先入学一年然后再选专业吗？
对，我们大一的时候上的就选的是一个方向，然后比如说我选了商科，那商科所有的基础课就都会给你上，然后大二的时候才会就选具体的专业。 然后所以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就是为了吵赢我的爸妈，然后特意画了一个 PPT 吵架。
在大学学会了这个
啊，对，大一学的最会的就是画 PPT。
天哪，你爸妈还会看 PPT？ 你爸妈好有文化。
我强制他们看。
OK， 好的。
主要听讲。
对，然后他们的观点呢就是一定要学金融，但凡是一个正常人都会选金融专业，因为你只要学了金融专业，你毕业之后就能年入百万，走上人生巅峰。而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我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管理学然后营销相关的专业，他们觉得这种专业一听就是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的专业。
那我们不是都找不到工作哈？
对啊，就是有那种传统的刻板印象，管理嘛就是很虚的，学不到什么东西
的
营销的就谁都能当营销，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哇哦，你好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原话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学艺术的不是都是读书就很差的那种人了。
我的吵架方式主打的就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所以我做了一个 PPT 去反驳他们。就首先学金融就能年入百万这个事情就很搞笑，就你想想全国有多少个大学，有多少金融专业的学生，就你用脚趾头想都不可能人人毕业之后就年入百万。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些就是别人家的小孩，然后都是就在这个专业里可能在金字塔尖里存在的情况，就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我同时他们觉得我学的专业很虚找不到工作，我会用数据来说话，我好厉害呀。我会调查我们学校往届就是学了我想去的专业的就学长学姐他们的就业去向和就是学习去向吧，就他们的发展。然后每个专业其实都有发展的很好的人，给他们看就这些数据，然后包括他们具体去到是什么样的公司，比他们设想的那些公司，这些公司也是不差的。对，然后去说服他们就是无论是任何专业，就是重点是你自己喜欢然后想学。刚好最近刚刚高考完，可能很多朋友也面临选专业的问题，就选你自己最想学的。还有就是通过这个吵架，基本上是我人生中就第一次激烈的反抗我的父母，就他们很震惊，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不同意。因为就 like 一年前他们说你大学去读商科，大二就选金融，我还是那种好呀，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一年之后我才不选这个专业，如果读了我会死，就是这种。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很震惊，一开始他们觉得我在瞎胡闹，然后其实我也清楚，就是即使我给他们做这个 PPT 然后让他们接受了就是我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专业的选择，但他其实没有就改变他们心里就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心里还是觉得就是金融是最牛逼的，你这应该选金融才能成功。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同意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 PPT 然后做调查去给他们认真的讲这件事情，就让他们看到了我的态度，就让他们觉得你啊，你不是在随便想的，你不是为了叛逆，然后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所以你才做这个选择，然后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对，然后就同意了。
对，其实有时候跟父母 battle 最终是要让他认识到他其实也管不到你。
对，就是因为很多想法你真的很难说服他们的，就是有一些想法太根深蒂固了。然后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历过的我也没有经历，我经历过的他们也没有经历，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我可以理解他们打心底里不接受，但是你只要别管我就行，少管。
对，我觉得其实吵架并不是一件坏事，但的确是有很多人是害怕吵架的，因为吵架往往意味着冲突，很多人他其实都不愿意直面冲突的。
其实还有一个点也是为什么要邀请小花同学来，因为他是一个电商方面的负责人，想给大家科普几个非常有效的维权方式。
我会被这个行业除名吧。也不算科普啦，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因为其实在消费者就是购物的过程中你作为消费者个人很多时候其实处于弱势的，就你很难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是为什么 每年会有12315，
嗯，
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就消费的过程中就需要维权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去寻求就是更大的平台，更高的压制去维护自己的诉求和权益。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你在一些网络平台购物的时候，如果你跟商家谈不妥，你可以去找平台，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嗯，
然后在找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强硬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要展示出自己好像很好讲话，你要就是讲清楚你的诉求，然后跟平台去讲，然后让平台再去跟商家去沟通。
那如果商家他知道我的手机号什么的，我会觉得很危险呗。
其实很多电商平台，包括大家日常经常用的某宝、某多、某东，它有一个功能叫隐藏手机号，在我的设置隐私设置中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手机号，平台会给你生成一个虚拟号码，这样的话你买东西的那个商家他就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嗯，
也无从去报复你。而且推荐如果家里有驿站的话，最好选择快递驿站，不要写自己详细的门牌号。还有就是一些大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快递，比如说外卖，嗯，如果你对快递员不满，快递公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去投诉中国邮政。
哦，
在中国邮政投诉这家快递公司，
哇，
奇效就是一天之内解决。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然后不爽，或者是你跟餐饮类的商家就在线下发生了一些冲突，也比如说食品，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一类的，其实你都可以直接找市场监管局，然后或者直接拨打消费者热线，然后亲测有效，而且他会当天，甚至有的时候那个人就会马上现场就来到这家餐厅帮你维权。
哇，
嗯，是这样的，我之前在一家烤肉店苏子叶上吃出了虫卵，然后我现场打了12315，然后他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就来了。
哇，
然后那个商家就被停业了，在哈尔滨。对，然后如果你在一些平台你不知道怎么再去向上去找更高的人去压制他的话，大家可以就善用一些搜索工具，比如说小红书，只要你输入你需要维权的对象以及维权两个字，就会有很多过来人的经验，你可以直接参考。
好实用，
好有才华。刚才讲的是有诉求的架怎么吵嘛，那我们现在来讲讲
你擅长的部分。是的，从讲理过渡到不讲理。
不用讲理的架该怎么吵呢？
这怎么说呢，首先我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在讲理方面的发挥还是挺出色的，在吵这种风架方面我反而不太擅长。
哦，
但是还是有一些
过天了过天了。
但是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可以供大家参考。首先讲教大家如何骂人。
这个真的能播出吗？
他不带身体器官的了。
对，
不带一个脏字如何骂人。
因为我小时候呢虽然玩游戏玩的不精，但是我在游戏里很能跟别人吵架，而且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完成1分钟打150个字这样的超强能力。
你主要在游戏里面练那个打字速度和口条了是吧？
Yeah of course。 简单的例子，教大家一个妙招，通过身边的所有东西物体延展它，然后去骂人。怎么个逻辑呢？比如说
这里有一碗汤，就拿它举例吧。
啊，假如说这里有一碗汤，那么我们就要先分析这个汤的属性。首先它是水，第二它很烫，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要把这碗汤泼到你这张厚脸皮上看看能不能浇透它。对，就是这样的案例。
那现在桌子上这酒精喷雾你要怎么掩饰？
那你看酒精的属性吗？酒精可以杀毒消菌，然后我刚好联想到我近段时间得了脚气，我就说你这嘴是得脚气了吧，酒精喷雾都喷不干净你这层。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骂人。
我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吗？这里有一包纸，
我们就要去看纸的属性，会发现纸是一张白的对不对？那你就会说他很没有文化。怎么说他没有文化呢？你这脑子比纸还白，你是不是9年义务教育落下你了？对，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真的很有才华，神奇。
你好会联想哦。
是怎么养成的呢？
因为我在小时候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吵不过，然后我就要逼迫自己锻炼一些技能。
痛定思痛。
对，然后但这个东西其实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你要快速联想到它的一些属性，可能是它的颜色，可能是它的作用，可能是它的温度呀气味呀这些，然后迅速的联想到这个气味上面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你就可以快速的去骂人。但这个需要锻炼哈。
对，怎么用这个扇子骂人？
你在分析它的属性吗？
就欠你把这样的扇子扇在你的脸上。
啊，没有很有攻击性吗？我觉得我发挥的很好。
就是、就是、你说这样的扇子就不行，你可以想到芭蕉扇，就芭蕉扇都扇不了你这张厚脸，就是你这张大脸，就是这样的哈。
我为什么想不出来、
因为芭蕉扇很大，然后你这张脸皮更大，你这个不要脸的程度啊，就是芭蕉扇都扇不过你啊。
那个吉他呢？
你可以说吉他有六根弦，但你脑子就一根啊。
我觉得我们是天赋问题，我现在觉得
真的
是不是靠努力就能达到的。
上次我不是接到一个骚扰电话，你在我旁边连续不断的说了将近一分钟骂人的话，一个疼都不打，
而且完全不重复，
完全不重复，
很精彩，
很精彩。
这个就锻炼一下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蛮行之有效的，不管你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都可以将它合理的运用起来，行云流水。
就大家就可以自己一边听播客找出自己身边的三个物件，分别用它造句骂人。
对，而且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完全不运用任何一个脏字，显得你落落大方。
我们做一个小游戏，大家可以随便拿身边的三样东西在评论区留下它，以它为延展来夸一夸天然女宝。没有人会评吧？
没有人会评。
留下你的创作。
评论区不堪入眼。然后第二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体面人，但是对方未必体面呀。
是的、是这样的，
就人家都不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干嘛？
对、
他就听不懂你的道理。我要输出我在录播客以来最有文化的一句话、我之前听过一句这样的话，当然这句话也不是我自己的。我们都知道无知者无畏，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因为知识越贫乏，你所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因为你根本没有听过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夜郎自大是无知者好辩者的天性。
这段话告诉我们，
你讲的道理他未必听得懂，要不算了吧。就咱们可以熟练的运用刚才说的那种延展骂人法，
真的很需要。因为我就经常碰到，如果对方跟我讲道理我一定能讲过他，但如果他一旦开始人身攻击我就会开始手足无措，就是不知作何反应、然后我又很气，但因为他不讲理我跟他讲理他又不听、今天有学到。
都运用起来，
面对无赖的吵架办法。
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如果以上办法都行不通的话，请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摄像头，对准他的脸一阵狂拍，
就突然拿起来。
对，因为摄像头它意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嘛，然后随时他丑恶的嘴脸都有被公开的可能。而且除了像特别社牛的那一种人，普通人他可能遇到摄像头突然面对他，他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那一下子就给他打得猝不及防了，他也就无话可说了。那个时候你再试着去用一下我们第一种办法、就可以把他骂得猝不及防，然后你还可以留下你骄傲的战绩，分发到所有的平台。
你说到这儿真的是，有一次我去抓一个偷拍的人，然后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是带着手机一路拍过去的，他就是非常的手足无措，然后乖乖的做完了所有我要求他做的事情。
对，
很有效果。除了番茄刚刚说的疯子骂人方法以外，我还有一些专门这期节目请的学术导师上野千鹤子教
人。又来现场了。
こんにちは。我在希望上野千鹤子角色。没有啦，是看了一本书叫在东大和上野千鹤子学吵架，这个里面的最后一章就有讲到上野千鹤子是如何群战熊儒跟一大堆人吵架的。它里面有几个非常实操的观点，我就提炼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不要脸，当别人指责你不自私的时候，你就要厚颜无耻的说怎样，我就是自私。他骂你什么你就先接着，然后迅速反击。你的所有评价性的道理你只要不把它放在心里，它就对你不产生任何的攻击性，这个是一个防守招。第二个是还是一个防守招，是不要自证。爸经常就会说你一点家庭责任都没有，我说家庭责任是什么？你就去反问他所说的那个 keywords， 就是你去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让对方举出 他需要去证明的点，而不是要把解释的这个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会套用一些非常宏大的词语放到他的吵架逻辑里面，但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嗯，
对。第三个是也是跟我们第二期播客讲的非常统一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不在乎，我哪能管那么多事儿啊。比如说他上野千鹤子有一个案例是他有人在研究会上说针对弱国的暴力你怎么评价，上野千鹤子说我管不了
这是我能管的事儿，你能管吗我评价两句就有用了
知道了，其实就是不要被对方带节奏，就无论对方说什么你不在乎，然后你就把你自己想要讲的观点讲出来。
对，
嗯，
然后骂他
又回到了开头，就是一定要坚持到自己想说的事情上。
好，祝大家都能在吵架上如鱼得水，再也没有吵不过别人的案例，再也没有泪失禁的情况，每天晚上在床上想的最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吵架又吵赢了
所以泪失禁的人该怎么办呀？
哭啊，
就哭给他。
对啊，走到哪儿哭到哪儿，我跟着你哭
不要回寝室哭，吵架的时候当场哭
一边哭一边吵，全把那个鼻涕眼泪擦在光身上。
朋友，在你身边的朋友把摄像机举起来，你哭他就会手足无措陷入一个 double 手足无措。这个播客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吵架这件事情上功德圆满
不积口德，
吵完之后回家洋洋得意。
我们蛮积德的吧，我觉得我们都是我们不会莫名其妙跟别人吵架的，
我们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道理的。
嗯，
对，
就别人不讲道理了咱就不讲道理了。
对，
嗯
嗯，好样的。
嗯，
不要忘记那个评论区的小作文
谁在乎
没有人
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